听节目前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您收听由好可爱、好美丽、好邪恶囧儿给自己独家冠名的萌神带你飞。我是那个无能吐槽喷队友，无能千里送人头，尽则百年不见人，动则千里送超神的好可爱、好美丽、好邪恶的囧儿。哎呀，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冠名呢？因为没有人给我冠名，所以就啊哈哈哈哈哈。是吧，总归当没有人捧你的时候，没有人支持你的时候，首先自己一定要给自己信心啊，对不对？做个那个无法无天，别人根本就触碰不到你心的那种特别强大的主播姐姐。最近看那个直播的时候，好多人会说啊，主播小姐姐、主播姐姐什么之类的，所以大家是不是经常在心里想，这个主播姐姐怎么这个样子呢？哇，我真的有这么老了吗？昨天晚上呢，有一件事情惊动了整个娱乐圈啊，这个某一个男明星啊，这个其实我是之前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他出道的那个一个比赛，叫做加油好男儿。当时这个比赛吧，他其实是跟那个李易峰啊、井柏然啊一起，其实是一个同框哈，就是一起出道的。但是呢，因为可能没有像李易峰他们这么红吧，所以很多小伙伴可能也不知道，直到昨天他死亡的消息出来之后，才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人的名字，或者说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所以无论怎么样哈，感觉还是蛮惋惜的。那尤其是像我这种路人粉都觉得非常可怜，非常心痛了，那何况那些真爱粉呢？尤其是他的爸爸妈妈还有认识他的那些现实的朋友，应该更加受不了吧。不管他的死因是什么，我觉得总归这么年轻就离开了，还是蛮遗憾的一件事情啊。那我呢，昨天在韩寒的一个微博上看到他发了一段话，我也点了赞，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在某一些事情上，我其实并不喜欢吃瓜群众这个词，也不喜欢看到各种段子和猜测。纵然人都有好奇心，但是很多人也都有另外一面。你也许并不明白抑郁的人对世界的绝望，人前欢笑的人未必关起门也快乐。珍惜你爱的和爱你的，理解你不理解的和不理解你的。希望这一位最终没有能见面的朋友能够寻找到真正的宁静。我觉得首先呢，我们不要再去揣测他的死因啊。无论怎么样，他已经离开了，那么也希望他一路走好。那么我也想跟大家说一句话，就是不管你的现实是多么的坎坷和不幸，你都要想办法让自己活得快乐一点。因为人这一生，有的时候可能明天跟意外，你真的不知道哪个会先来。所以呢，要学会爱自己，然后呢才能够去爱别人。我之所以每一次节目中都是，不管是做娱乐档啊还是做游戏类的节目，给人感觉应该都是我这人就是大大咧咧的，很活泼，对不对？没有什么说太悲伤的事情，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只是有些人呢可能藏在心里慢慢消化，有些人呢会找自己的好朋友啊知心的朋友去倾诉，那么吐露出来自己的这种心里的委屈啊憋屈的一些事情之后呢，就会舒服很多。所以不管大家怎么样哈，都希望你们每天都是开心的。说了这么多废话，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进去。总之我的最真诚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每一个听我节目认真支持我爱我的你都可以在我节目中收取到一点点快乐的信息。希望你们不管是打游戏还是每天听听娱乐段子，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呀。我的目标就是我能够在节目中给你带来多一点的笑声和比较坑爹的一些吐槽内容，让你觉得哎，其实这个生活并不是这么无趣的哟。前几天参加那个中秋活动啊，我一开始啊觉得自己就是大家支持我，我觉得就给我打赏什么，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结果后来啊，一些比较厉害的人参加了之后啊，他们的粉丝都非常土豪啊，就200-200打赏，然后已经就好几万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自己根本就跟人家差距特别大。 然后今天有一个人就跟我讨论了，然后我说其实我们不要这么想，有些人有些事情就真的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如果你非要跟那种最好的人去比的话呢，也许自己就会特别特别受伤，对不对？你要想啊，其实还是有人支持你，其实还有人在听你节目，哪怕你唱歌唱的再雷人，还是会有人觉得你声音好听，这样就足够了呀。所以我从来都是一个就是特别乐观的女生，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是我的优点，也是值得我推广给大家，就是乐观一点没有什么不好的。严肃认真的说，最近啊，除了那两天比较累的没有开直播，其实每天都在认真开直播。我也希望跟大家能够多一点互动，虽然说有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一言不合碰人，这一点呢我会慢慢的改吧，因为就比较耿直，性格这样子有点难哈，一步一步来吧。也希望那些经常在节目中收听的时候觉得我是一个萌妹子，但是其实真正打游戏的时候那么彪悍的时候，不要被吓到哟。今天我们要来吐槽的是胜率比较高，可以碾压所有对手的一个在 6.18 版本非常恐怖的三个巨头，你们猜猜到底有哪三个英雄呢？6.18 的这个改版啊，就是中路呢改动非常大，针对的是版本强势的一个赛场型的英雄，团队强力控制型的冰女啊，基础属性的削弱无疑让其在团队的时候呢生存能力就下降了，对操作开团切入时机还有操作能力要求就更强，团队支援型的岩雀削弱了岩雀的清兵能力，变相让其支援速度呢也下降了，E技能的伤害削弱让其 WE 的这个爆发伤害变低，支援的伤害呢补足能力也下降了，所以啊，作为团战的一个嚼食棍的吸血鬼 ，Q 技能的恢复和伤害能力削弱，使得线上对于那种换血的情况呢，也更加的慎重。E 技能作为附点和团战技能，其冷却加长还有伤害削弱，无疑降低了吸血鬼中期的一个团战能力。那么吸血鬼的嚼食棍能力呢，也下降了。而在一众强势终端的一些削弱之下，谁又可以在最后？在目前这个版本屹立不倒呢，所以今天就是由九儿跟大家一起来分析还要吐槽的中路的格局。如果你喜欢打中路，如果你想试着玩好中路，那么这期节目一定要认真收听啦。其实如果比较了解我经常听我节目或者有看我直播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我这个人呢是比较喜欢玩 AP 刷子，就是法师类的那种中路英雄的，我不太喜欢玩中路的刺客。那么中路格局呢还是非常多的，对不对？像目前的话，中路的格局应该算是比较多样性，三足鼎立的局面比较强势。中单英雄呢趋势也可以分享为几个类型，就是功能型中单、 POC 型中单、爆发型中单。那么我们来说一下消耗型，消耗型的话呢像那个光辉还有那个泽拉斯，那爆发型的话呢安妮和妖姬，支援型的话呢像卡牌跟岩雀，强控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冰女以及蚂蚱哈马尔扎哈，牵制型的话呢就是吸血鬼还有我们的这个哨兵之上，长得非常恐怖啊，我不太喜欢那个英雄，因为长得比较丑啊。那有很多人就会觉得中单哪些是最强势的，其实中单啊强势的英雄非常多，没有说特别特别强势的，如果说你玩得好的话哪个英雄都是强势的，对不对？但是还是会存在一些克制的。那我们要针对对局的一个影响因素而言的话呢，低中高分段的主导因素不同，也会往往让对局的胜率天平呢就会有不同的方向倾斜。我们来举一个例子，针对这种初学的中单玩家而说的话呢，功能性中单的需要对游戏理解比较深刻一点，不仅仅是对自己操控的一个英雄，还有就是对敌方使用的对线中单英雄，你才能够很好的寻找对方中单的一些突破点在哪里，自己该怎么样做才能够打出线上的一个优势，打出团队优势。而爆发型的中单呢就是对伤害理解还有操作有过硬的要求，这两方面呢就是单杀的基础。 如果说你是一个就是刚刚入门的初学者的一个中单玩家，那么 POC 型的呢才是你入门的一个中单的选择。比如说拉克斯，你要学会如何利用敌方的走位失误或者是补刀硬直消耗，躲掉对方的技能来增加自己的消耗收益，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中单玩家应该要好好体会的一件事情。对于那种就是那种低分段的玩家，重点就是杀爆中路嘛，然后你再去支援其他的路去杀别人，线上无限单杀，你杀完之后才可以去其他路再杀，对不对？回来呢线上收兵，顺便杀了之后再去线上帮忙，这种节奏起来的话呢就会非常无敌。但是这种呢单杀的实力差距的屠杀呢，对吧，会让你有一种就是非常非常 carry 的一种感觉。但是杀爆一路最容易呢就是在低分段这个发生，高分段的话呢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的，不仅容易让敌方心态爆炸，导致就是他们会内讧啊，就是互相吐槽，比如说打野会说中路你能不能别死了啊，或者下路说中路你可不可以不要送啊，你自己打不过你补刀行不行啊，猥琐行不行啊等等。所以呢低分段呢是很容易吵架的，因为呢一旦你只要就是把对方杀爆了，那对方呢可能这个队友就会开始喷他了，对吧，而且呢也容易让他造成那种心理崩溃，然后呢他的线上呢也容易产生这种挂机什么的。所以呢如果你是一种低分段的玩家，你就可以尝试比较吃香的中单英雄啊，我比较推荐的是安妮、妖姬还有囚女。当你低分段进阶到中分段就会遇到一个瓶颈，因为这部分呢就是意识啊、阵容分析理解能力啊、团队协作呢就开始逐渐形成了一部就是形成了那种玩家，他们有一点点意识，有一点点阵容分析的能力了。当你团队缺少控制的时候呢，就需要用冰女啊或者凯南啊打一个控制的补给。如果说团队支援能力不足的时候，特别是上单没有带传送技能的时候，他就可能会选择卡牌啊或者是岩雀这种支援能力比较强的英雄。那么中分段呢就是被翻盘最多的一个分段，因为一个翻盘一方往往依赖阵容取胜，要想在这个分段获得突破的话呢，你就要学会功能型中单配合团队的收益了。因为低分段啊，我想说的是低分段就是指青铜和白银，这个尤其是青铜这种分段的人呢，他们打游戏就是不管别人，只管我自己想玩什么就玩什么，而且呢从来只管自己，我想杀人就杀人，我不想打团我从来都不管别人怎么样，对吧，不管队友死不死，队友能不能支援，我自己玩的嗨就好了。这种人呢特别自私，而且呢玩的也特别垃圾的。那么黄金和白金这个分段呢，他们已经有逐渐的意识了，而且呢也不会线上炸得很厉害，他们呢也知道怎么样去配合了，所以呢这个分段呢就是后期什么的容易被人家翻盘什么样啊，就是节奏再好也有可能后期会被翻盘。那么高分段的话呢就更加注重一些细节了，无论哪一种中单英雄都需要扬长避短，打出这个中单应有的英雄特性还有伤害。而且呢高分段的话呢，他们就会选择那种他们会知道这个英雄啊，他选了之后我要选什么英雄才好打，我选什么英雄可能比较容易克制他，对吧，然后呢选什么英雄后期团战各方面还有跟自己的队友的配合等等，那就会根据出装一种针对，还有就是对线的操作的针对，各个时间段属于自己位置的任务都是细节。我个人觉得就是在一些中单的胜率排行榜里面哈，像我们的加里奥啊、死哥呀、龙王啊，对于目前版本来说呢就是属于比较强势的中单，而且呢他是就越后期也是越强势的，他的强势呢就是横跨很多种能力，就是我刚刚说的支援啊、 POC 呀、是吧，那种什么秒杀等等，他是集于一身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三个强势的英雄呢就是哨兵之殇，所有 AP 的克星啊。那么像我这种想玩 AP 的遇到他呢就很难受。为什么说我们的加里奥能够登上胜率榜的第三名，因为加里奥英雄他有个特性，就是在于针对单个 AD 输出的团队，比如说兰博啊、寡妇呀、囚女啊、 EZ 啊，还有那个叫巴德，对，这些他 他那个 W 就是可以回血的特性，他是不惧怕 EZ 这种爆发能力弱的 ADC 的。被动的法强收益呢，可以让他非常针对 AP 输出阵容，而且他是属于那种爆发型中单的天敌。比如说我们中单闪现跟这个鬼步的召唤师能够携带，他可以肆无忌惮的顶着 W 冲入人群，然后呢开 R 技能。那其他位置的版本强势里面来说的话呢， AP 也是居大多数嘛，但是呢就中单而言，亚索新套路的开发由于 6.18 版本改版之后呢已经不能再上扬了，就是他如果上场的话呢胜率肯定是不高的。那么中单呢现在目前是 AP 英雄的天下，而打野位置呢对于挖掘机这种多个版本的削弱，酒桶蜘蛛还有暴女呢仍然引领野区，还有打野的一个新秀就是扎克。上单位置呢三大这个纳尔遭削弱了嘛，重重的削弱，以及冰锤合成方式的变相削弱，就是非常惨不忍睹的哈。所以中单呢选择加里奥就能够凭借其英雄特性更多的抗到敌方的阵容，因为很多可能是 AP 打野啊，就是魔法伤害的输出嘛，那对他来说呢非常有益。而且团队收益来说的话，加里奥的 Q 技能是群体减速加伤害的， W 技能呢可以对队友释放加成抗性， E 技能呢可以团队加速， R 技能呢是一种团控，可以说无论是哪一方面都是切切实实的团战型的英雄哈，打团非常无敌。而且加里奥的操作细节来说的话呢，他自己 W 增强自己还有队友抗性的技能，当自己冲进人群里面的时候一定要开启，当队友被集火的时候也要帮忙顶上，还有他的 R 技能要配合 W 技能使用， R 技能的控制是嘲讽嘛，开启 W 技能之后再 R 的话呢，回血能力基本上可以免除 ADC 的伤害，还可以利用其就是那些不以普攻为主要输出位置的一个普攻来恢复血量，所以感觉就是很恶心很恶心的一个英雄，尤其是他开了 WR 大招啊，就是我白眼都翻到脑后根了。对，那他的主 Q 负 W 呢是他一个核心的点法哈，主 Q 负 W， 很多玩家可能为了伤害而负点 E 技能，但是其实这样不太好。 W 技能提供的魔法抗性呢，就是魔抗呢能够换成法强增益 QER 技能，而他那个就是负 E 技能呢只能对单个技能的伤害跟加速加成，所以呢还是主 Q 负 W 比较好。那你如果说主 W 的话呢，就可以利用强大的回血能力卡兵线攻击来恢复你的血量，变相增强你的续航能力。所以如果说你对面你感觉你自己不好打的话呢，你也可以去选择主 W 去续航，这样的话呢比较容易你的发育。但如果你是优势的话呢，就主 Q 负 W。而且他就是 W 技能是可以卡兵线攻击来回血，所以当时就是如果你跟对面拼起来的时候， Q 技能跟 E 技能都是有个 AOE 的清兵能力的，你要是主要是 Q 和 E 技能此时的一个释放位置的话呢，尽量不要在开启 W 的时候去清兵啊，就是比较浪费。还有就是魔抗装备，加里奥最大的收益就是他的装备了，完全可以在中期的时候你出小绿甲打吸血鬼那种搅屎棍能力就非常无敌。接下来描述的是死亡歌颂者，这个英雄呢也是一直很冷门的，玩的人特别少啊。死歌，当然他是有个很无解的团战 AOE 能力的。那今天我为什么要来说死歌能够登上胜率榜第二名呢？因为他的特性在于 AOE 伤害，还有可怕的发育能力，他的 E 技能被动配合 Q 技能，加之 Q 技能的长距离，在不用 Q 技能消耗敌方英雄的情况下，他可以无限赖线去发育去补刀，所以现在版本来说很多死歌玩法不出女神类，转而直接第一个大件是时光啊，非常暴力的一个打法，再配合线上闪现虚弱的一个召唤师技能，携带机会单杀就非常非常猛，大家可以试一下。因为在目前来说 很多中单被削弱了嘛，只有寥寥几个中单是加强的。那像死哥这种所需装备没有被削弱的英雄，等于变相的就是加强。对于死哥的克星来说的话呢，冰女跟马尔扎哈都被削弱了，造就了他上场的机会啊。所以如果你要玩死哥的话呢，你可以选择把冰女和马尔扎哈给禁了。死哥呢，他就蛮讨厌那种控制的，而且其实死哥有一些细节操作大家要注意，就是他的普攻弹道呢延迟是比较大的，你要想好好的推兵线和对拼，你就要学会配合 Q 技能。你在 Q 技能的这个爆炸动作的时候呢 A 出来，这样呢就不会浪费掉你 Q 技能动画的时候的一个普攻输出能力，你就可以把你的输出最大化。 W 技能呢除了高额的减速还能够减掉魔抗，所以对拼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早一点放出来。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如果你对就是在必死的情况下哈，你保留好你的 W 技能，当你的死亡状态下再配合 W 输出，在 W 持续时间里面放出 R 技能，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你的输出最大化，可能对面的残血就跑不掉了。死哥呢他是没有位移和控制的一个英雄，所以呢他造就了极其容易被人家 gank 的这种机会哈，打野可能会经常抓你。那你就要学好死哥的玩家，就必须控制中单两侧河道的那个眼位，还有线上的一个躲技能的能力。如果人家都已经把你线上耗了半血了，那打野一抓你必死嘛，对吧？死哥应该估计死的也不少。团战的时候啊，死哥是必须要死的。除了小规模的杀人团战之外呢，死哥在五个人团战的时候呢，强势就是配合 E 技能加之冰杖的 AOE 减速，打一个团战叫石棍的能力。然后呢，利用你的 Q 技能单体命中的双倍伤害机制，控制对方 C 位的血量，然后呢开 R 技能收尾。还有就是死哥他这个啊是吧，除非是精神，不然是谁都躲不掉的。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要说的是非常凶残的一个英雄，叫做龙王，是吧，是算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英雄。他是一个潜力无限的中单，我那天人际也玩了好几场，我觉得非常厉害啊。他这个英雄不管是支援啊线上的一个能力都是非常强的。为什么说龙王能够常年霸占胜率榜的第一还有第二名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特点非常多的英雄，他集了好多能力于一身，而且他的能力呢都不平庸，所以呢就造就了他非常能强大能力的一个高胜率的一种原因。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他呢就是 E 技能提供的攻速和突破地形的位移能力，让他拥有了出色的支援能力哈，真的非常快。特别是 E 技能增加的这个移速秒用很多，在中路呢你可以就是草丛里面你可以配合打野自己先手打出 Q 技能控制啊，人家晕住了之后呢在对线的时候呢快速取拿 buff， 或者说呢回线上发育，无论是野区的小波团还是反 gank 都是有很强的作用的。而且他对线能力真的很强，他的被动作为主要输出能力是这个英雄的一个特点，也就造就了他清兵所耗的时间不多，变相的提高了他对抗一些那种压制型的英雄，比如说妖姬啊杰啊这种推线很弱的英雄的时候，他有一个自己额外的能力。而且呢配合 Q 技能能够很好的躲避其他英雄的一个突进。当然了，他现在比较适合带的是闪现和鬼步的就是疾走啊。这个呢为什么呢，大家听一下。因为闪现鬼步的带法呢就是非常适合龙王，是因为龙王的输出集中于被动，风筝呢是他主要的一个输出方法，所以呢这个疾走呢对他来说呢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风筝能力。那么当然了，他有很多细节上面的操作，这也是我跟所有的小伙伴们要一起来学习的。要了解一下被动的特性，就是当球差不多到的时候再上前移动，还没有到的时候呢就往回走，如果默然待在命中的位置等球转回来，就会给敌方更多的消耗，甚至是击杀你的机会，这就是放风筝的第一准则。第二点呢， Q 技能在被动没有开启 W 技能的内圈呢是不能手动自爆的，可以理解为在内圈有一个这个充能机制，等过了内圈呢就能够充能完毕，然后就可以自爆了。那么第三点就是控制这个球是龙王打出关键控制的方式。什么叫控制这个球？就是在内圈的时候你开 Q， 等差不多出圈的时候再开启 W 技能，就可以让敌方误解 Q 技能是用于清兵，达到先手控制的这个效果。然后呢你就是 Q 技能之后反向逃走，那么它的 Q 技能爆炸距离就会变短，这个特点呢就适用于对战妖姬和杰这种短位移的英雄。就像这样一样
连路是都遗忘，如果这只是爱，愿你跟你到远方，闪着泪光，我忍不忍身间。
第四个要注意的点就是啊，技能呢它有一个比较短时间的击飞效果，然后呢配合你自己那个 Q 技能就可以打出一个瞬间爆发的效果。你先开 Q 技能，然后利用 E 技能的加速或者其他加速跟上到 R 的击飞距离，开出 R， 在 R 的击飞时间内爆出 Q 技能，这就完美了，一套连招了，秒杀。然后第五个要求， Q 技能的一个球，在它相对于自己有一个最大的位于距离的时候，你在这个距离内呢可以不断的增长，比如说你开极宝之后呢可以增加球的一个爆炸晕眩的范围。也有一个有趣的玩法，就是利用家园卫士造一个很大的这种螺旋丸子。然后呢其次需要注意的就是球长得越大也意味着敌方能够反应的时间越多，就比较容易被躲掉，所以呢大家要切记这一点。龙王这个英雄呢，其实就是你觉得操作起来还是蛮简单，但是你要做到细节什么都很到位，这种很细腻的这种手法的话呢，就需要多练习了。我现在只能比较，就很忙的那种操作，就是要很细节的话呢，还做不到。那现在已经是到九月中旬下旬了嘛，慢慢的也要接近十月份、十一月份，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S 六的一个赛季末呢也快来临了，希望大家在最后的一些日子里，在冲刺排位的时候呢，可以更上一层楼，想要拿到自己喜欢的那种框框的话呢，就要去努力了啊，然后希望大家努力，当然了，也不要因为排位什么失利就搞得自己不开心，最重要的是玩游戏我们是玩得开心，而不要被游戏玩哟。
我会跟着我的心，因为你是我的衣柜，
就像风随你到处遨游，贴着风随你路线去走，
我相信爱就在我手中。
虽然我们家没有什么土豪打赏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真爱我的粉丝，每一期节目都会认真的收听，然后听到最后，然后给我打个赏、点个赞啊、评个论什么的，所以我非常感动啊！每一期都有你们陪伴，非常幸福。感谢上期打赏的各位亲们，谢谢该不该爱你，感谢我的蛮王不打爱惜啊，感谢逆风残雪，感谢不吃番茄，感谢咿呀咿呀哟。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一念他的名字，我就情不自禁的卖一下萌。感谢别逼我吃花菜。我想说花菜是我最喜欢吃的蔬菜，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谢伤不起，感谢催眠，感谢囧儿，我要拿你的意血。你在做梦吗亲？你在做梦吗？拖出去打。感谢你是猪妈谁都知道，感谢空白，感谢青木莫情，感谢本宝宝的奶油，感谢默默。哎呦，不要叫奶油嘛，人家以前养的龙猫就叫奶油，说起人家也真心血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看到一些老熟人或者会有一些新的朋友打赏都是很开心的事情。虽然说有没有打赏我都会认真的做节目，但是如果有打赏的话呢，都是对我来说是一种动力和支持。因为我觉得如果每一期我看那个打赏，我自己会心里就会有个想法，哎，这期打赏的人好像比之前多，是不是因为这期节目做的比之前好？如果这期打赏少了，是不是我节目做的不好啊？我就会心里给自己一个评估嘛。所以我会继续努力做好自己，然后呢也是希望大家都有个好的心情。如果你喜欢囧儿的话呢，记得关注一下我的这个新浪微博萌囧小鲁酱 ECHO， 也可以关注到我公众微信号 ECHOWA92。 当然欢迎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 QQ 群呢可以找自己小伙伴一起开黑，一起玩耍，一群81079802 81079802 二群3103625813131036258131两个群的话你加入啊。每天晚上呢我在熊猫 TV 开直播，房间号是223998223998，大家可以关注起来哟，欢迎你们来熊猫 TV 给我喂竹子。 对，上一期打赏最多的人是催眠，所以在此讲了一个么么哒。可以加私人微信哦。那当然了，每一期打赏最多小伙伴呢也是会有一定的感谢。还有上一次中秋的活动呢，如果说有给我打赏超过30的，记得主动可以联系我哈。我最近几年就开始发放奖励了，就是邮寄我的神秘大礼包到你家啦。我会私聊你，然后也注意一下，你可以看一下私聊，我们保持联系哈。也谢谢大家的支持，下期节目再见，爱你们。